讨论第二案，请看大本二之一页。本案为和立航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治疗成人性牛皮癣之心肌型性药安斯泰勒泡沫剂纳入健保给付案。厂商建议价为每瓶1168元，请看讨二之二页。厂商建议资料尚未扣除协议还款，第一年至第五年年度使用量为3.07万瓶至9.61万瓶。年度药费为0.36亿元至1.12亿元，财务影响为64万元至201万元。三大主要 HTA 组织建议情形：澳洲建议有条件收载，加拿大及英国尚无相关评估报告，请看讨二至三页。国际药价，十国最低价为法国的1168元。下方健保署意见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本案药品与同复方成分软膏剂以及外用凝胶剂临床地位相当，且为同成分复方药品中唯一泡沫剂型，具较佳皮肤穿透性以及身体可用率，药效作用快，临床使用上较方便，能提供病人不同的剂型选择，提高遵医嘱性，且厂商同意与本署签订固定折扣方案之药品给付协议，原建议纳入给付。新药类别为第二 A 类新药，而价方是以十国药价最低价法国合理每瓶1168元，预算来源的部分有物质因为药品与特材给付规定改变，请看讨二至四页。健保署财务评估尚未扣除协议还款，第一年至第五年年度使用量为3.88万瓶至13.24万瓶，年度药费为0.45亿元至1.55亿元，财务影响为843元至3206万元。以上报告。
好，谢谢。我们先请我们专家张医师报告。
其实它跟我们原来的 Gavobay 跟 Zenio 是同样的复方的成分，只是因为它现在改变它的剂型，然后它的对皮肤的吸收是比较好。然后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病人都不喜欢擦太多的药膏，所以它未来应该是会取代 Gavobay 跟 Zenio 这个部分。那它的吸收好，然后病人的遵医嘱性会增加啦，所以是建议是可以，可是后来还是会有点点癌症的状况。谢谢。
好，谢谢赵医师补充。那大家对这个案子有问题要提出来。哎，请。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它的说是泡沫级的吸收会比较好，那我不晓得是在座的专家是一样，跟凝胶的吸收就会比较差一点，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软膏都还是凝胶或者乳膏的形式嘛。那这边是说，因为是泡沫型，所以吸收比较好，还是说它因为它的成分比较不一样，造成它的吸收比较好？如果只是单纯因为剂型的关系，泡沫型的吸收就比较好的话，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学理上的根据啊？想请教一下，谢谢。
张医师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最近确定其他很多用品确实也是什么脂溶性的、水溶性的，还有一些泡沫性的。
其实现在它的一些成分，它可以让它的 penetration 是比较改善的。泡沫是病人比较喜欢的剂型，但是会遵医嘱性变好。可是它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它的他们也做过临床试验，那个 penetration 是比原来我们的 ointment 或者是gel 的是比较好。就是他们这、就是他们的 know how 的部分啊，就是它整个在制剂的制程的当中，他们有做一些改变，然后让它 penetration 比较好。那个是都临床上他们都有做过实验的部分。
所以 compliance 这件事情 ，patient compliance 这件事情，其实有生理学因素，也有心理学因素，对，复杂事情。好，谢谢。好，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健保署意见通过，跟这个厂商签这个给付协议。不过可以跟食药署有个建议，因为这个案子我刚开始看不懂，后来才知道牛皮癣就是肝癣，就是我们食药署在用药名的时候，是我喜欢用什么药名，你就同意同药名。啊，不是这样。
他有定的那个原则。
那什么时候会用肝癣？什么时候会用牛皮癣？
要看他的那个临床试验相关的那个资料。我们
现在大家都统一会是用肝癣，因为在台湾或者 种中国的这种就是牛皮癣就包括很多，只要皮肤是真厚的都叫牛皮癣，所以我们现在的官方语言是改癣。
啊，可是食药署说他健身，他还是官方。
啊、好了，
我们都是民间的，食药署还是官方。
好，我们医界，好，我们皮肤科啦。
好好，不是因为，刚开始再讲一个更残忍的冷笑话。我年轻上大学的时候，我有老师其实参加过 WHO， 是顾问，不是因为我从业那个。然后有一年 WHO 的流行病的专家很早以前突然冲坐飞机冲来台湾，因为早期我们那个死因诊断要包括 WHO 那个，所以台湾突然出现黄热病，大家知道哈，台湾突然出现黄热病，有个人死于黄热病，就去就那个，然后就去找到那个开那个死亡诊断书的医生，那个病人死亡诊断书开的脸。他发烧啊，脸又都是黄色的，就把他开黄热病，然后就一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说台湾起来有黄热病。后来那个开那个死诊断书的人是不是到谁要去服务了，我就不知道。啊，这是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可以的话我们尽量一致性一点。好，谢谢。我们现在进到讨论案三。